现在到认清所谓朋友真面目的时候了。一旦他们发现，比利的口袋再也掏不出源源不断的钱财，骏马、马车和猎狗也都消失不见，就全溜走了。朋友啊，亲戚啊，赌友啊，晚宴客人啊，骗子啊，所有人，就像一群闻到火药味的乌鸦一样，烟消云散。比利迅速破产，一周周一日日贫困下去，不得不穿回羊皮裙，重新挥舞打铁锤子。然而，他从不接受教训，开始在酒吧闹事，在家跟朱迪吵架，享用起那种干土豆加盐巴的大吃大喝。与过去的日子相比，现在还多了那些认识他的人的冷言冷语。像刀子一样刺痛他。以前，比利因为自己有钱而瞧不起的那些穷人，现在用同样的态度来回敬他；而那些他有钱时极力巴结的富人，现在则对他报以最冷酷的议论。不过，比利是个铁石心肠的老坠人，他才不在乎人家怎么议论呢。他诅咒、反抗、咒骂。设法找出路，不放过一切可以骗的人。最后，7年期限满了。一天早上，比利坐在锻造炉旁，肚子空空，老婆咒骂着，孩子哭闹，他呢，盘算着如何从老实巴交的邻居那里骗上一顿早餐，好填住他们和他自己的嘴。这时，谁进来了呢？当然就是老尼克，来结束他们的交易啦。
早啊，尼克。
魔鬼冷笑着问候：“魔鬼，欢迎你。不过你记性还真不错。
两个有诚信的人之间，交易就是交易。
我说，两个有诚信的人，指的正是你和我，比利。
”他准备带走倒霉的恶棍，
尼克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发发慈悲，你不会做不体面的事吧？不会给自己脸上抹黑，去威逼一个已经够倒霉的人吧？你知道倒霉是怎么回事，我的朋友。所以，请收住你的脚，随便走到哪里去，好好散个步，比在这里让我陪着要有趣多了。尼古拉斯爵士，比利，逃避是没用的。你这些骗人的把戏对付别人还行，别想用来对付我。你现在需要的只是旅行，而且是在我的保护之下旅行。比利，不不，我可不会上当，好伙计。我对自己有充分的了解，你可没法骗我。
哼，尽管讥笑吧，你这个罪人。但是告诉你。我比那些把你卖掉还让你帮着数钱的人还要厉害，就别抱什么希望了。你这个恶棍，告诉你吧，没哪个律师能对付得了我。
撒旦听了这话，目瞪口呆。
那样啊，那我越快解决你越好，所以现在就跟我到低地的村子去吧。
要这么着急吗？都过去这么久了。你还打算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吗？
要信守诺言，比利。
那有点耐心吧，你这个罪人。等我打完这个马蹄铁，这是我为你的朋友律师大人打了最后一副马蹄铁了。瞧，尼克，我讨厌偷懒，你知道偷懒会让人不务正业。给我拿起这个大锤子吧，锤他个十来下。等我忙完。就跟你走，反正也没别的办法了。
比利狠狠地拉了一下风箱，取出火红色的铁块，让魔鬼随着挥舞大锤。等马蹄铁打好，比利对魔鬼说："
唉，很遗憾，你得放下这大锤啦。说到使用大锤，谁都不是你的对手，你可真是这方面的高手啊。"现在你不妨继续锤一会儿吧，等我跟老婆孩子告个别，就跟你走。
比利走开了， 当然，他可没打算再回来，就像尼克根本没想到自己再也放不下大锤一样，只有不断锤着。现在，魔鬼必须一直挥舞大锤，除非比利同意停下。所以，就让尼克费劲地锤下去吧。我们先来看看，那个聪明地算计他的家伙在干啥。就在这段时间里，比利出了门，在乡间到处溜达，到处接一点活，这里逛逛，那里逛逛，逛了整整一个月，这才不慌不忙地回到自家打铁铺，看看自己不在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。他发现魔鬼气得要命，浑身小溪一样淌汗，疯狂地挥舞大锤，砸得光秃秃的砧板。比利平静地靠在墙上，把脑袋上的帽子推到一边，双手插进口袋，吹几口哨。最后，他愉快地招呼道：“
早啊，尼克！”
哎呦！尼克一边挥舞着大锤，一边咒骂：“
哎呦，你这个彻头彻尾的混蛋！但愿所有最美妙、最精致、最准确、最高明、最罕见。”的骂人的话都被集中成一朵倒霉的小花，插在你这个叫比利·道森的家伙的良心纽扣眼上。你这个家伙是个无可救药的混蛋，一个从头到脚标准的无赖。我认识的所有其他无赖，包括律师在内，跟你一比都是老实人了。你这是骗子中的骗子，诈骗犯中的诈骗犯。我谴责你。我再说一次，为了在我们之间这场最最棘手、最最倒霉的交易之中，遭到了最最无耻的待遇，因为跟这样一个彻头彻尾不讲道理的骗子打交道的人，实在是倒霉到家了。
你很热情嘛，尼克，干嘛这么激动呢？你这个老罪人，其实是你自己心甘情愿在我的砧板上做运动的。跟我有啥关系？我以我的名誉担保，尼克，你应该为了用这些下流话骂我脸红才对。他们跟你勇敢的个性根本不相符嘛，不能说是我让你冲着空砧板抡锤子的吧，你这个坏蛋。不过既然你这么能干，我得说让你停下实在太可惜了，尼克。我打心眼里喜欢能干的人，而且总是鼓励人家多干活，所以继续忙活下去吧。毕竟啊，你这么诚实苦干的机会并不多。我担心你要是不干活的话，会去干些糟糕的事呢。
比利，发发慈悲吧。
忙个不停的家伙赶紧开口：“
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知道不该逼着一个无冤无仇、上了年纪的绅士。”干这种不服身份、累死人的活，这可不是你该干的事啊！慷慨宽容是你的最高美德啊，比利。不过你当然还有不少别的出色美德，比如你自己也说过的勤劳。不过你最显著的品德还是慷慨善良啊！来吧，比利，就展示一下的美德，放了我吧。